习近平即将访美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双方有何期待？总统大选倒数四个月，蔡英文有意出席双十庆典，引发国民党关注。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9月1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代班主持人李毅华。中国刚刚举行了大阅兵，接下来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两国关系目前在诸多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今年以来，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使得美方对中国的担忧疑虑有所上升。多位美国议员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够利用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对中国在敏感议题上施压。美中双方在习近平来访之前也多次派出高层官员相互磋商和为习近平的访美之行铺路。习近平此行可说是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访问，各界都在关注在当前的国际氛围下，习近平的造访将为美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双方又将谈及哪些议题。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分析。不过先和大家介绍，今晚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毅华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毅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讨论另外一个重要的参与，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决定要参与这一次今年双十国庆的这个国庆大典了。那么在过去几年在野党都没有出席的情况之下，那么蔡英文这一次决定出席，那么当然也引发了台湾内部的这个许多的讨论。那么究竟要如何的看待蔡英文这次决定要出席这个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大典呢？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要为大家所讨论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对于台湾内部政治形势还有两岸的交流都非常有研究的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毅华韦正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毅华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在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李士满大学政治系主任王维正教授，欢迎王教授。
毅华你好。
好的，
严教授你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400120551，台湾的观众请拨打00801148940。首先，我们先进入这个第一场的上半场的讨论哦。先请问王教授，在这个习近平即将到美国来访问。进行那个国事访问，那他在华盛顿停留的时间很短，只有30个小时。那么您认为这次双方有可能谈及哪些重要的议题？
我觉得现在中美双方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决定要做决定，就是说在这短短时间中间，他们到底是要把话摊开来讲，还是说希望能够求同，然后化解异？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双方的气氛并不是很好，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和议题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争执比较多。那比如说中方可能希望谈的不外是说希望能够确立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然后谈台湾问题，甚至想要签一个第四个公报等等。但是美方对这些议题的话兴趣并不是很大，美方想要谈的可能是更多的是南中国海汇率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还有骇客的问题，网络安全的问题等等。所以两边的这个 agenda 不是很相同，所以要看他们怎么决定，就是说到底是要把话摊出来讲，要话讲明了然后斗而不破，还是说希望在外面让这个习主席回去有一点风光，所以有一些这个共同一些成果可以交代。
是的，所以看来您刚刚也提到，现在就是美中双方其实存在了一些分歧，其实挺多的。那么到底能谈什么议题呢？目前都还不是非常的明朗。
有一些议题是可以谈的，比如说像去年在大家意料之外，中美两国谈成了所谓的气候变迁 （climate change）。我想，因为中美两国对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这两个这个温室气体输放国的话， 这个的议题的话其实是蛮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在敏感性比较低一点的情况之下，所以他们可以再继续谈这个。另外的话就是最近也通过的所谓的 IT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这个是 WTO 成立以后第一个这个政府之间的一个多边的一个贸易自由化的一个协定。那中美两国也是这个 IT 的大国，所以他们可以继续的renew 一下。第三个，他们可以谈到一些共识的，比如说在共同声明一下，就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对于北韩的话要继续施以这个外交和的经济上的压力。然后中国可能也希望向美国政府能够卖乖，就是最近的话科里国务卿科里能够谈成那个所谓的伊朗的这核子的协议，那么中国扬弃了过去的做法，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就一不断的杯葛或怎么样，那基本上是 go along， 所以我想中国可能希望向美国能够讨个好。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接下来我也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目前在当前的国际氛围之下，美中双方的这关系其实并不是说最好的，您认为双方在习近平造访美国这一次能够有什么期待，双方有各有什么期待？
是王教授已经谈了很多了，我再补充一下，就是美国方面当然比较务实了，所以要谈的问题就比较实际，包括像刚刚讲汇率问题，或者说像今年这个七月战略经济对话所签过的这300多项的这种协议，那怎么它的落实的状况啊，可能它就是比较实际这些问题，或者在南海问题或者伊斯兰国的问题，中国如何来协助美国来共同解决问题，大概是这样。但对中国来讲，它是把它当作一场过场的戏在演，所以它还是对内部吧，就是说习近平上来以后如何国内能够控制得住，然后在国外也有这种大国的姿态。虽然说美国应该不会接受这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但至少它可以展现出这个样态。如果这个样态达到了，它对内部就可以来做某种的这个描述。我想反正这个中国内部所有的媒体都共产党可以控制嘛，所以他怎么去描述这个就是他的事。但至少我想表面上应该美国会给他这样一个面子。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还是想继续请教严建发老师，就是您先前在这个报纸上您也投出过一篇文章发表您的观点，说您觉得这一次其实是习近平访美，其实是中国圈跟美国圈的一次这个势力的形成，还有这个接触跟碰撞。那刚刚这个易华跟王教授也谈到，就是台湾这一次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议题啊，那您怎么看这一次的这个欧习会在台湾在这上面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台湾的议题在这两人的会谈当中可能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评估是应该不至于会成为议题，因为对美国来讲台湾没有什么问题嘛，尤其今年五月份蔡主席去，我想他们这个政府机构是很能接受蔡主席的一些想法，所以非常愉快也很圆满。那接下来是北京的问题，那习近平我想他一定会在重申台湾问题，或者是台湾它是核心的利益等等，各说各话。我想因为对美国来讲这是你们两招去解决的，美国也不可能介入嘛，所以美国也不能说些什么，你也不可能说要美国去压迫台湾来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不可能。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听而不论，大家各抒己见。但因为毕竟两国有太多问题要处理，台湾问题大概能占的这个时间会很有限，但是我相信习近平也会把话讲出来，这是他必须讲，因为他今年如果不讲，那跟过去就不一样，那反正变成是一个特殊的新闻焦点。所以我想可能就讲，但是讲也没有什么结果。
所以就是先前我们在台北的这个媒体上也看到，就是华府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先前在这个举办一个研讨会的时候，那么这个两岸问题专家葛莱仪他推测，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这个欧习会上传达说，美国在确保两岸稳定上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而很可能为了两岸稳定，他推测下任的台湾总统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中国。您觉得葛莱仪这样的一个推测是有其道理的？
那他这个推测后来不是他联合报，他也要告联合报嘛，说有点扭曲他的意思。我想他是解读习近平的心情跟他可能讲法， 但我想如果即便习近平这样讲也不意外，因为他们过去都是这样在讲，可是这个能不能成为议题或者奥巴马怎么回应，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而我认为奥巴马不需要以目前的这个状况不需要来做这样的交换啊，因为实际上这不符合美国过去一贯所谓的不去介入的这个立场。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王维正教授，就很简单的请教您，您怎么看这次在欧席会上，台湾可不可能成为一个议题，或者是说因为台湾的大选也即将展开了，那么在野党也很可能会胜利的话，您觉得是不是习近平会在这次这个欧席会上面也要表态呢？
是根据过去历届的这个中美的高峰会议的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台湾问题多半都是中方主动提起。刚才严教授提到过说他对国内的话有这样的一个必要，那么美方的话会被动的照他的仪式的宣读一份。那么我也可以了解，就是说习近平可能很希望说在因为过去的话，这个马政府时代，这个习近平曾经在电话中那个跟奥巴马总统第一次提到过所谓九二共识。那么九二共识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对他们看来的话是目前稳定两岸关系的一个模式，所以他很希望说能够未来政府呢也能够继续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所谓这个稳定的模式的话，主要在于它的精神，而不是在于它的文字。那么我相信美国政府有一些高官也讲过，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在乎说是哪一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文字，只要双方海峡的两岸都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共同接受的一个模式的话，美国政府希望说能够鼓励双方关系继续的改善，然后冲突继续的降低，这个是美国的一贯的立场。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讨论，或者发表您个人的看法。美国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不过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我想先再请问王教授一个问题。我刚刚提到这个有关这个习近平在美国访问有可能涉及到台湾的问题哦，您认为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习近平访问对访美对台湾的选举是不是表达一些有可能会政党轮替的担忧？
当然是，我想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说当然与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中间的话，中国共产党当然比较喜欢跟国民党来打交道，因为国民党的话它有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所以比较熟悉比较容易。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近年来对于跟民进党的交流也非常的努力，而且事实上他们可能更希望能够了解民进党对两岸事情的看法。那么而且过去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代，北京似乎发掘到一个通则，就是说通到台北最近的途径是透过华盛顿，所以可能希望能够重复一个这种所谓共管的一个模式。但是我相信目前的话，美国政府没有理由为台湾的话来让步，因为美中的关系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台湾的话马上要进入一个选举，那美国政府也必须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有任何的一个介入任何一个干涉的话，有可能会是被认为是介入一个民主国家的选举，所以我相信美国会非常的谨慎。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王教授。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通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通安徽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是王先生，请说。
我现在是
很抱歉，王先生，您的这个线路不是很清楚，麻烦请您稍后再拨打进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听到听清楚您的发问了。不过我们先再来接听一通台北的陈先生。
好，大家好，那个是首先上礼拜其实只提过了，就是北京政权近年来好像个八爪章鱼一样四面扩张。习近平说虽然这次表面上说不扩张不称霸，实际上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就先不讲，曾经上个礼拜提过的，就甚至连他们的魔掌都伸进了美国的后院。像前阵子不是宣布了，他们还要在台湾的邦交国尼加拉瓜开凿运河，但是听说他们抗争的阻力非常大，甚至尼国内部有北 京北京滚出去的声音，但是看样子哈，能不能盖得成哈，那个我们还有待观察的。还有就是那个他们进来也跟那个什么委内瑞拉也关系密切，而且据说有军售的关系，
对
是古巴哈，对，所以美国真的要小心了。
好，
谢谢。
好的，好，谢谢台北陈先生，接下来再接听通台北京的郝先生。北京郝先生您好。
你好，
是，请
说。我想跟美国这边提个建议，就是我们在9月2号的时候，我们已经通过龙卷风收音机收不到这个美国之音了。我希望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能够敦促中国政府这习近平这个政府，他这个
好的，
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听到美国之音，
好
吗？ 好
谢谢您，郝先生。
谢谢。
有关建议我们会向我们的这个工程部进行反映哦。那么接下来我想现在请教一下在华盛顿的王维正教授，刚刚提到台北的陈先提到，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个政权扩张像世界版图像八爪章鱼一样的扩张，那么您认为美国是否担心，不管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还是在南美洲，甚至美国的后院这种就中国势力的扩张？
对，我想到可以说在直到五年以前的话，这个中国它的基本外交的政策的方针是邓小平时代所立下的韬光养晦，意思就是说中国要争取一段大概30年的和平机遇期，着重于那个经济的发展。但现在的话，习近平是很希望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话，这就表现在他的外交政策上。他在邻近地区，像东南亚，然后比较远的像非洲，然后在中南美洲，都希望说能够扩张他的势力。这扩张势力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理由。第一个可能是要争取到他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这些天然资源。那第二个的话，当然是说，因为经济后面的话会带来的外交势力的影响，所以也是等于说对于美国所谓的向亚洲转向哈，亚太再平衡的一种消极的一个抵抗。那在中南美洲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国家，包括古巴，包括委内瑞拉，包括甚至包括玻利维亚，那过去是反美比较，然后有这种所谓左派的联盟，但是美国不是没有反制，比如说美国最近跟古巴关系正常化。
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也想请问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至于刚刚有关于观众提到的这个中国势力的扩张，在这个不管在世界各地的哪一个地方，您认为这次的这个中美的这个会面，有没有可能美方有可能向中国提到这个有关的这个不管在地区的这个崛起或是一些冲突的问题？
是，称霸这个概念哈，这个是不同的解读，但是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这个实际跟他的想法应该算是所谓的称雄而不称霸，因为他离称霸的距离还很远，以美国他现在才有可能称霸，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实际上想，就像我们那个马拉松赛跑，他想跑第，他现在跑第二名，而他也在享受第二名的一些好处，譬如说以解决这个伊斯兰国的问题，其实美国希望像莱斯去访问习近平，就希望说北京能够配合美国去处理这个伊斯兰国。那北京方面就是说我有兴趣，可他并没有承诺，实际上他是有点这个欲迎还拒的，实际上他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反恐好好的对于这个疆独好好的控制，可是因为他现在是老二，所以他可以放轻松来处理，就是说顺着美国的这个路，然后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当老二其实并不坏，尤其对中国来讲，目前他的国力还不强，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应该是称雄而不称霸，这是应该他心里最想要的。
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接听安徽的王先生。安徽王先生您好。
你好。
是，您说，请说。
我觉得这个美国应该关注这个像我们普通老百姓这个选举自由，关注人权问题。
好的，
谢谢。
好的，谢谢您哦。那我们再接听一通江苏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是，请说。
喂，
是陈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中国找一个部，喂，
是。
我觉得中国找一个部门呐，不是称霸，而是美国在称霸，美国跑到我们国家门口了。现在还有一个，你们除了蒋介石抗日，蒋介石是在上学年后言为文，逼着抗日的，他本来是剿共，不想抗日的。怎么说是共产党不是斗牛嘴中呢？共产党就是抗日斗牛嘴中，你们都是正着眼睛说瞎话。那
好
不正，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告诉你，
好的，谢谢江苏陈先生。 好的，谢谢陈先生，我们听到了您的这个意见哦。首先我想先再请问一下，在台北的这个严建发教授，刚刚提到就是中国民众呢，有人提到说希望美国在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时候能够提到一些敏感的问题，包括人权，您认为这有可能触及到这个人权方面的敏感议题吗？
这要看奥巴马的道德勇气了，好，因为今年六月中国在大肆逮捕这个维权人士的时候，奥巴马刚好有通个电话邀请习近平去访问，就是跟他感谢他帮忙协助处理伊朗问题，可是没有提到维权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很失望。但他这一次去会不会谈，坦白讲我们不知道，但是实际上是社会有这个压力，因为这个维权人士是在他体制里面，他并不是既不是恐怖主义者，也不是分离主义者，也不是那个破坏社会现状的，所以我相信奥巴马如果有道德勇气应该要讲，否则太辜负了这么一次重要的一个会面。
是的，好的，非常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博弈问问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想要再向两位来宾来请教。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王维正博士，就是王维正老师就想请问您，您刚刚在节目刚开头也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我们注意到上一次的这个欧习会啊，在这个加州的庄园会谈呢，就是好像是由中国这边来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那之后他们也是这个大肆的宣扬，美国这边起初是静观其变，后来觉得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好像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您刚也提到就是中国方面好像一直对此的不放弃，还是希望说能够跟美国构建这个新型大国关系，您觉得您怎么看待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以及它在这次的欧习会的可不可能会继续的谈下去呢？
是，我想那个过去跟中共谈判过的人都了解，就是说这些所谓名词的话，它背后都有很深的一个辩证的那个意义，所以美国的有识之士的话也了解说不能够随便接受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如果接受这个说法的话，那就等于是接受了中国对世界事物的看法。那表面上来讲的话，中国希望说能够所谓的这个他曾经讲过说两个大国之间能够和平相处，然后不需要陷入所谓的Thucydides tragedy， 就是过去古希腊时代两个城邦国家打仗的这个一个悲剧，然后又提到说要彼此互相尊重这个核心利益。那这个如果你尊重它的核心利益的话，是不是表示说这个核心利益由中共来自己来定义？那比如说它可以把西藏、台湾、东南海全部都给划进去，所以美国是绝对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
嗯哼，是，好的，谢谢王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一下请教严建发老师，就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其实也即将要进行总统大选，他们要换届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您觉得这个美国总统也即将要换人的情况之下还要举行这个欧习会，您觉得要怎么看待这个其中的意义呢？
这个是一个坦白讲是一个不好的时机，因为第一个奥巴马要卸任了，算跛脚了，他能够给习近平的相对有限。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这个选举已经启动了嘛，许多候选人已经慢慢的出来了。这种选举的时候是最敏感的，尤其美中关系，就像刚王教授讲的，现在状况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对立，越来越紧张。这个东西只有挨骂的份，大概很少人会去公开颂扬中国，因为这样的不符合这种政治正确，好，因为选举的时候就是政治正确嘛，所以我认为这一次这想要出来角逐候选人，如果有机会的话，逮到中国议题一定是批评的，不管从人权、从经贸、从汇率或从这个区域的这政治关系或国际关系，大概是批会多于包，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时机。
是，那王教授，您觉得其实您同意严建发老师的看法，就是说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好时机吗？像我们注意到这个共和党的川普就一直在骂这个中国，像网络上也有这个集锦啊，就是说把这个川普的几个这个演讲啊聚集起来，这个提到中国好几十次了，所以是不是其实这一次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也给了一些候选人造势的机会？
没有错，过去几次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话，中国始终成为一个竞选的一个议题哈。那但是就是说总统当选了之后呢，他们的政策会有所修改。至于说这个川普他会不会变成美国总统，这个还有待观察，我个人认为是不会了哈。那时机确实是不好，我再补充一点， 不但是不好，而且双方都有意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怎么讲呢？比如说中国的话，他到美国来做国事访问，他第一站不是到华府，他是到华盛顿，到另外一个华盛顿，华盛顿州，他到西雅图去召开一个所谓的这个科技高峰会议。那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一个就是表示说他等于在展现他的经济的实力，就换句话就是说，你们这些美国的大的高科技公司如果要到中国去做生意，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新兴的市场的话，你必须要跟我叩头啊。那另外一个话，他也意会到就是说跟2000年比较起来，那个时候美国的商业界主要是帮中国抬轿子的一个力量，比如说帮助他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通过了最惠国待遇等等。但是现在这十几年之后呢，由于中美双方的经济议题的这个争议加剧，然后包括这个窃取商业机密等等，所以这些公司呢反而变成是批评中国的主力，所以他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回复过来。那美国方面希望给中国的下马威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根据报道，美国有奥巴马政府对于这个中国的骇客行为非常非常的感冒，前一阵子暑假的时候盗取了这个美国联邦政府 OPM 大量的资料，那这样子的话，美国觉得非要反制不可，所以很有可能在下个礼拜就公布对于这个牵涉到这个网络骇客的这个个人也好，或是机构也好加以制裁。那既然双方面都要给对方下马威的话，我想这个气氛不会很好。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一华。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哦，有关这个奥巴马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话题呢，我们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个半场呢，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台湾总统选战进入倒数4个月，民进党蔡英文出席双十国庆的庆典计划为什么会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关注？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